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瑞典常驻联合国代表奥洛夫·斯科格大使星期五说，瑞典正试图通过接待朝鲜外长李永浩来访来帮助缓解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一些国际分析人士相信，这次访问可能帮助为美朝峰会铺路。斯科格在日内瓦对记者说，半岛的安全局势是当前国际议事日程中最为紧迫的事务之一。如果瑞典能够为缓解紧张局势发挥作用，我们将试图这样去做。星期五，李永浩与瑞典首相斯特凡·勒文在斯德哥尔摩短暂会晤，但是斯科格和勒文的发言人不愿披露两人讨论了什么。不过斯科格还说，但愿斯德哥尔摩的会谈能够帮助为这样的会晤创造良好的环境。当被问到瑞典是否会做美朝峰会的东道主时，他不予置评。据了解情况的一位消息人士说，在斯德哥尔摩的会谈原定在星期五结束，但是会谈将于星期六继续进行。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五晚上发布声明说，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安德鲁·麦凯布被开除公职，立即生效。曾经是联邦调查局第二把手的麦凯布曾经被川普总统公开批评有政治偏见，有报道说川普总统早就想解雇他。麦凯布1月30号卸去副局长的职务，计划星期天，也就是他的生日那天退休，享受所有的退休福利，但是他现在被解雇，他的部分甚至全部退休金能否保留都成问题。美国2016年大选前夕，麦凯布卷入一场争议，他的妻子2015年作为民主党人竞选维吉尼亚州参议员的时候，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朋友，当时维吉尼亚州州长的妻子吉尔·麦考利夫控制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里拿了数十万美元。当时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川普根据这个消息质疑联邦调查局在调查希拉里·克林顿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的问题上的公正性。后来联邦调查局拒绝对希拉里·克林顿提出刑事指控。联邦调查局当时说，麦凯布咨询了联调局负责职业操守的官员，他和联调局律师设立了一个回避系统，让他回避一切联调局有关维吉尼亚州政治活动的调查。川普总统解聘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职务后，司法部长塞申斯让麦凯布担任代理局长。麦凯布星期五晚上对他被解雇的消息作出回应说，由于他看到川普解雇科米，所以成为被打击的目标。麦凯布在联邦调查局工作了22年。基本只具有橡皮图章功能的中国人大选举主管打击腐败的前中共政治局常委王岐山为国家副主席。与此同时，习近平不出意料地再次被选为国家主席。据信，王岐山将主要负责推进中国在全球的事务，包括处理目前起伏不定的美中关系。美国针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的惩罚措施。川普总统表示，他要每年削减1000亿美元的对美贸易逆差。在国际问题还有在中国国内问题方面，王岐山过去曾经多次成功的在危机时刻解决很多的问题。在小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时都曾出面跟美国进行谈判，有灭火员之称。中国的国家副主席以往只是象征性的职务，王岐山如果主管美中关系将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他将如何处理和中国政府其他部门的关系，目前不得而知。数以百计柬埔寨和中国军人本星期在柬埔寨中部开始为期15天的联合军事演习，内容包括直升机实弹发射火箭、模拟坦克战、反恐行动以及紧急救援培训。据报道，中国将把演习用的坦克和装甲运兵车赠送给柬埔寨。分析师说，这项名为金龙的军事演习是前所未有的两国军事合作展示，同时再次显示长期在柬埔寨执政的人民党依赖北京，通过获得更多的外交、经济和军事支持来巩固对国家的控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50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呢， Grandpa 做了个木哨，吹出来的声音啊，很像火车汽笛声。在玩具公司工作的孙女 Susan 觉得很好玩，就要把木哨借来带到公司去，看看能否在这个木哨的基础上开发出新的产品。
在这一讲里， Susan 的妈妈 Ellen 和 Grandpa 在家里等着 Susan 回家吃晚饭，而这一天呢，正是 Susan 在公司向有关人员介绍木哨的日子。
Grandpa 和 Ellen 都急于知道玩具公司会不会对这个简单的玩具感兴趣呢。过了一会儿， Susan 终于回家了，她给 Grandpa 带来了什么样的消息呢？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Perfect, P-E-R-F-E-C-T, Perfect 在课文里呢是用作动词，意思是使完美或改善。大家要注意这个词的读法，重音要放在第二个音节上 ，perfect。如果呢重音是在第一个音节上 ，perfect， 那就是形容词了，意思也是十分完美的意思。
Jump.J-U-M-P, jump, 动词，意思是跳，跳跃。
Track, T-R-A-C-K, track 是名词，意思是轨道、途径。
Meatloaf, M-E-A-T-L-O-A-F, meatloaf, 名词，意思是肉糜糕、肉馅糕。这是用肉末和其他一些配料烤制而成的，通常作为主菜。
Smart, S-M-A-R-T, smart 是形容词，意思是聪明的、机智的。
Profit, P-R-O-F-I-T, profit 名词，意思是利润、好处。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h, hi, Grandpa. I almost forgot you were down in the basement.
I've been working, perfecting my wooden train whistle.
I thought it was already perfect. Susan gave me a demonstration.
And what do you think?
I thought perhaps a train had jumped the track and was headed straight for our house.
Good.
It's a great toy.
Dinner smells delicious.
Meatloaf and baked potatoes. It's all ready. We're just waiting for Susan.She should be here any minute.
You know, today was the day she presented my whistle to the toy company.
Yes, she told me. I wonder if they'll buy your idea.
I said something to Susan about a train whistle being just a simple toy. But she said, that's what makes it great. It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She had a good thought.
She had a great thought. I tell you, that girl is smart. There's a reason she's so successful in the toy business. She knows a good idea when she sees one.
Like your whistle?
Not that I care what happened in the meeting today, but...
Grandpa, it sounds as if you care.
Well, it would be nice if they wanted it. But if they don't, that's okay.I just enjoy making them.
That must be Susan right now.
Hi, Grandpa. Hi, Mom.
Hello, dear.
Grandpa, I'm sorry.
No, what's there to be sorry about?
They didn't want your wooden toy.
Well, that's okay.
I really tried.
I'm sure you did. But I never really made those whistles for profit.I just made them for the fun of it.
Of course, everyone liked the whistle, but they didn't think it was right for this year's toy market.
That's all right. You did the best you could.
I did.
Let's go eat. Aren't you hungry?
I sure am. Where's Dad?
He's upstairs, resting. He was up all night at the hospital. He's just tired. But dinner's ready.Why don't you call him?
I'll call him, just the way I did when he was young. Come to dinner, son.
Hey, is that what I think it is? Is that my old train whistle? It makes me feel as if I'm 7 years old again.
Maybe this whistle is useful after all.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一段，然后给大家讲解。这第一段课文呢，是 Grandpa 和儿媳 Ellen 在谈论穆少的事儿。他们同时也在等待孙女儿 Susan 回家一起吃晚饭。
Oh, hi, Grandpa. I almost forgot you were down in the basement.
Oh, 你好 Grandpa. 我几乎忘记了你在地下室里。
I've been working, perfecting my wooden train whistle.
我一直在工作，就是想办法改进我这个火车汽笛木哨。
I thought it was already perfect. Susan gave me a demonstration.
我以为它已经非常好了。Susan 吹给我听过。
And what do you think?
你觉得怎么样？
I thought perhaps a train had jumped the track and was headed straight for our house.
我觉得好像是一列火车脱轨，直冲着我们家的房子撞过来了。
Good.
好
It's a great toy.
是个很棒的玩具。
Dinner smells delicious.
哎，晚饭的味道闻起来挺香啊。
Meatloaf and baked potatoes. It's all ready. We're just waiting for Susan. She should be here any minute.
肉馅糕和烤土豆已经都做好了，我们就等 Susan 了，她一会儿就会到。
Grandpa 一个人在地下室继续改进他做的木哨 Perfecting the wooden train whistle Perfect 在这里是动词意思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精益求精例如啊，一个学生英语学得不错老师鼓励他在努力提高口语能力老师就这样对他说 Work more to perfect your spoken English 要注意这里的 perfect 是动词啊重音在第二个音节上 perfect
而 Ellen 说 I thought it was already perfect 我以为那木哨已经很好了这里的 perfect 是形容词重音呢要放在前面的音节上 perfect 另外我们知道形容词啊大都有比较级形式例如 good better best 好更好最好 bigBigger, biggest, 大，更大，最大。但是没有人说 more perfect, 因为啊，从逻辑上来说 ,perfect 这个词的本意是十分完美，这啊，已经属于最高级形式了。
Ellen 说 ,Susan gave me a demonstration. 按照字面上来翻译，这句话的意思是 ,Susan 向我做了展示。实际上就是 Susan 吹给我听了。
火车脱轨，英文呢是 jump the track。jump 是跳 ，track 是火车轨道。jump the track 从字面来解释呢，就是跳出了轨道，实际就是脱轨。另外呢，也可以用 rail 这个词来代替 track。jump the track 和 jump the rail 是一样的意思。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Grandpa 告诉 Ellen, Susan 今天要在公司介绍她做的火车汽笛哨，看公司是否愿意利用这些玩具。Ellen 也觉得 Susan 的想法不错。Grandpa 看来满心希望 Susan 的公司能采纳利用这个木哨做玩具。
You know, today was the day she presented my whistle to the toy company.
你知道今天是他在玩具公司介绍我的汽笛哨的日子。
Yes, she told me. I wonder if they'll buy your idea.
对，他告诉我了，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接受你的想法。
I said something to Susan about a train whistle being just a simple toy. But she said, that's what makes it great. It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我对 Susan 说了。火车汽笛哨啊，只不过是一个很简单的玩具，可是他说那样才叫棒呢，它能让小孩发挥想象力。
Hmm,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She had a good thought.
让儿童发挥想象力，她这个想法不错。
She had a great thought. I tell you, that girl is smart. There's a reason she's so successful in the toy business.
她的想法太棒了，我告诉你啊，那个女孩啊，真聪明。那是他在玩具业做得那么成功的原因。
嗯哼，
嗯。
She knows a good idea when she sees one.
他知道什么是好主意。
Like your whistle?
像你做的哨。
Not that I care what happened in the meeting today, but...
我倒不在乎今天的会议有什么结果，只是...
Grandpa, it sounds as if you care.
Grandpa, 听起来你好像挺在乎啊。
Grandpa 说 ,Today was the day she presented my whistle to the toy company. 今天呢是她在玩具公司介绍我的汽笛哨的日子。这里日子是一个特定的一天，所以呢要在前面加定冠词 the, T-H-E。再比如说今天是我们都去为慈善活动做义工的日子，那英文就是 Today is the day all of us volunteer for the charity event.
但是有的时候啊，在 day 前面是不用定冠词 the。例如，美国有一句俗话说 ，Every dog has its day， 意思是人人都会有机会的。
下面啊，我也来讲解一个简单的词 ，buy，B-U-Y。这是购买或买的意思，买辆汽车 ，buy a car。但是用 buy 的时候啊，不一定全都是买什么具体的东西。比方说 ，Alan 说 ，I wonder if they'll buy your idea。这个时候啊 ，buy 的意思就是接受。Alan 的意思是不知道公司会不会接受你的想法。
对，有一次啊，我在高速公路上开汽车的时候开得太快了，被警察给拦下来。我使劲向警察解释啊，我是急着去医院看一个朋友，但是他不相信啊。The police didn't buy my explanation. 这警察不相信我的解释。在这里呢 ，buy 就不是买东西的买，而是相信或者接受。下面是课文的第三段 ，Susan 终于回到家了。他一进门就向 Grandpa 表示歉意，因为公司决定不采纳火车汽笛哨这个玩具。Grandpa 说没关系，反正他原来做木哨也不是为了卖钱。
Well, it would be nice if they wanted it. But if they don't, that's okay. I just enjoy making them.
那他们要是想要它，当然好了。不过如果他们不要也没有关系，我就是喜欢做这些事儿。
That must be Susan right now.
那一定是 Susan.
Hi, Grandpa. Hi, Mom.
你好 ，Grandpa. 你好，妈妈。
Hello, dear.
你好，亲爱的。
Grandpa, I'm sorry.
Grandpa, 对不起。
No, what's there to be sorry about?
有什么对不起的事儿了
？They didn't want your wooden toy.
他们不要你的木哨。
Well, that's okay.
哦，没关系。
I really tried.
我真的努力争取了。
I'm sure you did, but I never really made those whistles for profit. I just made them for the fun of it.
我肯定你争取了，不过。我做这些事儿从来不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好玩。
Of course, everyone liked the whistle, but they didn't think it was right for this year's toy market.
当然啦，所有的人都喜欢这个哨，只不过他们认为它不适合今年的玩具市场。
Grandpa 嘴上说不在乎，但是心里啊。多少还是有些希望自己做的木哨呢能被玩具公司采用。It would be nice if they wanted it. 如果他们要，那当然好了。It would be, 而不是 it will be, 表示说话的人虽然有这个愿望，但是认为这不大可能发生。如果一个孩子说 It would be nice if my dad could let me use his car for 3 weeks. 要是我爸能让我用他的汽车3个星期，那就太好了。但是啊，这孩子对此不抱多大希望，因为他知道这不可能。
Grandpa 和 Ellen 正说着话， Susan 到家了。一进门啊，他就先向 Grandpa 表示歉意。他说 I'm sorry。 Sorry 是一个很简单的词，大家都知道是表示对不起，往往呢是为了说错了话或者做错了事表示歉意。
但是 sorry 这个词还有别的用途，比如你要是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得知朋友家里有亲人去世或者其他不幸的事，你都可以说 I'm sorry to hear that， 听到这消息我很遗憾。不过课文里的 Susan 是真的觉得有些对不住 Grandpa， 让他失望了。 Susan 解释说 I really tried。 Try 是努力的意思，用过去式表示已经努力了，通常都是在事情没有做好，目标没有实现之后说这样的话。
Grandpa 也真的觉得没太大关系，反正他从来也不是为了赚取利润而制作火车汽笛木哨的。 For profit， 为了利润。 For profit organization 是盈利组织，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就是非盈利组织。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最后一段。 Grandpa 安慰 Susan 要他不必太介意，然后呢就吹响了汽笛哨，叫 Philip 下来吃晚饭。这让 Philip 觉得自己好像又回到了童年。
That's all right. You did the best you could.
没关系，你已经尽力而为了。
I did.
我是尽了力了。
Let's go eat. Aren't you hungry?
哎，咱们吃饭吧，你不饿吗？
I sure am.Where's Dad?
我当然饿了。爸爸呢？
He's upstairs, resting. He was up all night at the hospital. He's just tired. But dinner's ready. Why don't you call him?
他在楼上休息呢。他昨天在医院一夜没睡觉，就是累了。但是晚饭已经做好了，你要不要叫他？
I'll call him, just the way I did when he was young. Come to dinner, son!
我来叫他，就像他小时候我叫他那样，来吃饭吧，儿子。
Hey, is that what I think it is? Is that my old train whistle? It makes me feel as if I'm 7 years old again.
Hey, 那是我想的那件东西吗？是我原来的那个火车汽笛哨吗？它让我觉得我又回到了7岁的时候。
Maybe this whistle is useful after all.
这哨毕竟可能还是有用处的啊。
Grandpa 对 Susan 说 You did the best you could. 你已经尽力而为了。你刚才说你的朋友一直在争取被提升，但是没有成功。他可以说呀 I did the best I could.
Now I'll do my best to explain the word up.现在啊，让我来尽力解释一下 up 这个词。我们以前讲过 up 作为副词可以跟在不少动词的后面来表示加强语气，但是 up 在单独使用的时候呢，意思通常是上或向上的。 Ellen 说 Philip 在楼上休息，因为他在医院一个晚上没睡。 He was up all night at the hospital. 这里的 up 是指没有睡觉。To be up, 有时候呢也会说 to sit up, 可以翻译成熬夜。
Grandpa 一声哨响， Philip 就下来吃晚饭了。这哨声把他带回到童年时代。Philip 说 It makes me feel as if I'm 7 years old again. 他让我觉得我又回到了7岁的时候。Make someone feel, 使某人感到，感觉怎么样。
After all,是毕竟的意思。 Mary went back to England after all. Mary 毕竟还是回英国去了。 It didn't rain after all. 天最终还是没下雨。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 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Oh, hi, Grandpa. I almost forgot you were down in the basement.
I've been working, perfecting my wooden train whistle.
I thought it was already perfect. Susan gave me a demonstration.
And what do you think?
I thought perhaps a train had jumped the track and was headed straight for our house.
Good.
It's a great toy.
Dinner smells delicious.
Meatloaf and baked potatoes. It's all ready. We're just waiting for Susan. She should be here any minute.
You know, today was the day she presented my whistle to the toy company.
Yes, she told me. I wonder if they'll buy your idea.
I said something to Susan about a train whistle being just a simple toy. But she said, that's what makes it great. It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She had a good thought.
She had a great thought. I tell you, that girl is smart. There's a reason she's so successful in the toy business. She knows a good idea when she sees one.
Like your whistle?
Not that I care what happened in the meeting today, but...
Grandpa, it sounds as if you care.
Well, it would be nice if they wanted it. But if they don't, that's okay. I just enjoy making them.
That must be Susan right now.
Hi, Grandpa. Hi, Mom.
Hello, dear.
Grandpa, I'm sorry.
No, what's there to be sorry about?
They didn't want your wooden toy.
Well, that's okay.
I really tried.
I'm sure you did. But I never really made those whistles for profit. I just made them for the fun of it.
Of course, everyone liked the whistle, but they didn't think it was right for this year's toy market.
That's all right. You did the best you could.
I did.
Let's go eat. Aren't you hungry?
I sure am. Where's Dad?
He's upstairs, resting. He was up all night at the hospital. He's just tired. But dinner's ready. Why don't you call him?
I'll call him, just the way I did when he was young. Come to dinner, son.
Hey, is that what I think it is? Is that my old train whistle? It makes me feel as if I'm 7 years old again.
Maybe this whistle is useful after all.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ere Grandpa and Ellen doing at home? They were waiting for Susan to have dinner together. What did Grandpa say about Susan? He said she is smart, and that's why she is successful in the toy business. Had Grandpa ever thought of making the whistle for profit? No, he just made the whistle for the fun of it. What news did Susan bring back? The company didn't think the whistle was right for the market. Was the whistle still useful to Grandpa? Yes, Grandpa blew the whistle and his son Philip came down to dinner.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五十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瑞典常驻联合国代表奥洛夫·斯科格大使星期五说，瑞典正试图通过接待朝鲜外长李永浩来访，来帮助减缓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一些国际分析人士相信，这次访问可能帮助为美朝峰会铺路。斯科格在日内瓦对记者说，半岛的安全局势是当前国际议事日程中最为紧迫的事务之一。如果瑞典能够为缓解紧张局势发挥作用，我们将试图这样去做。星期五，李永浩与瑞典首相斯特凡·勒文在斯德哥尔摩短暂会晤，但是斯科格和勒文的发言人不愿披露两人讨论了什么。不过斯科格还说，但愿斯德哥尔摩的会谈能够帮助为这样的会晤创造良好的环境。当被问到瑞典是否会做美朝峰会的东道主时，他不予置评。据了解情况的一位消息人士说，在斯德哥尔摩的会谈原定在星期五结束，但是会谈将于星期六继续进行。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五晚上发布声明说，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安德鲁·麦凯布被开除公职，立即生效。曾经是联邦调查局第二把手的麦凯布曾经被川普总统公开批评有政治偏见。有报道说，川普总统早就想解雇他。麦凯布1月30号卸去副局长的职务，计划星期天，也就是他的生日那天退休，享受所有退休福利。但是他现在被解雇，他的部分甚至全部退休金能否保留都成问题。美国2016年大选前夕，麦凯布卷入一场争议。他的妻子2015年作为民主党人竞选维吉尼亚州参议员的时候，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朋友，当时维吉尼亚州州长的妻子吉尔·麦考利夫控制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里拿了数十万美元。当时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川普根据这个消息质疑联邦调查局在调查希拉里·克林顿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问题上的公正性。后来联邦调查局拒绝对希拉里·克林顿提出刑事指控。联邦调查局当时说，麦凯布咨询了联调局负责职业操守的官员，他和联调局律师设立了一个回避系统，让他回避一切联调局有关维吉尼亚州政治活动的调查。川普总统解聘联调局局长科米的职务后，司法部长塞申斯让麦凯布担任代理局长。麦凯布星期五晚上对他被解雇的消息做出回应说，由于他看到川普解雇科米，所以成为被打击的目标。麦凯布在联调局工作了22年。基本只具有橡皮图章功能的中国人大选举主管打击腐败的前中共政治局常委王岐山为国家副主席。与此同时，习近平不出意料地再次被选为国家主席。据信，王岐山将主要负责推进中国在全球的事务，包括处理目前起伏不定的美中关系。美国针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惩罚措施。川普总统表示，他要每年削减1000亿美元的对美贸易逆差。在国际问题，还有在中国国内问题方面，王岐山过去曾经多次成功地在危机时刻解决很多问题，在小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时都曾出面跟美国进行谈判，有灭火员之称。中国的国家副主席以往只是象征性的职务，王岐山如果主管美中关系将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他将如何处理和中国政府其他部门的关系目前不得而知。数以百计柬埔寨和中国军人本星期在柬埔寨中部开始为期15天的联合军事演习，内容包括直升机实弹发射火箭、模拟坦克战、反恐行动以及紧急救援培训。据报道，中国将把演习用的坦克和装甲运兵车赠送给柬埔寨。分析师说，这项名为金龙的军事演习是前所未有的两国军事合作展示，同时再次显示长期在柬埔寨执政的人民党依赖北京，通过获得更多的外交、经济和军事支持来巩固对国家的控制。分析师还说，中国更多的军事支持有助于柬埔寨军队与邻国的军力保持平衡。一些警告说，柬埔寨去年取消与美国联合军事演习的计划，就是金边与华盛顿、美国盟友以及其他谋求遏制中国主宰该区域的亚洲国家日行渐远的一个信号。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2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人大毫无悬念的高票通过了民间备受争议的宪法修正案，其中关键性的内容是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限制。那么本次修宪赋予习近平无限执政的权利，在中共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个人独裁取代了改革开放以来实施了近40年的制度性专制，标志着拥有至高无上权力不受任何限制的习近平新时代开始。而邓小平基于历史教训而开创的废除领导人终身制的时代呢，成为了过去。无论制度性独裁还是个人独裁，都是中共一党专制，但是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这次修宪引发了如此大的震撼效应？取消任期限制在当今中国究竟有多少民意基础？习近平会不会进一步谋取终身制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你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果然是高票通过。英国 BBC 的报道称呢，习近平通过修宪成功废除了这个任期限制，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标志着中共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首先我请问纽约胡平先生，您这样看吗？为什么外媒这样说呢？
我们确实可以说这次修宪废除任期限制是一个节点，它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或者说回到旧时代。记得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共开始推行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当时就有中共官员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那么现在这次习近平修宪，取消任期限制，我们也可以说是辛辛苦苦40年，一夜回到改革前。因为当年82年的制定宪法，对领导人任期做了明确限制，本身就是当时这个共产党经过文革的巨大灾难痛定思痛所做出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改革举措。那么今天取消了这个规定，那当然就意味着是一项划时代意义的历史倒退。那应该说呢，当我们说到这件事的时候要注意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修宪废除任期限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一系列倒行逆施中间一个最有标志性的事件。那我们还谈到其他的，这中间还包括其他很多事情，包括这次宪法把习近平的思想写到宪法，包括把中国共产党领导重新写进宪法的正文，以及包括这么些年来习近平对民间的这个更这个加大力度的打压，打压异议人士，打压维权律师，钳制这个思想，钳制学术，另外呢，利用高科技对全社会实行这种所谓网格化的管理等等啊。那么这些事情加在一起，那都给人们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印象，那就是今天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和江湖时代有重大的区别。那么江湖时代更多的是这种威权的性质，而习近平的统治呢是要把中国拉回集权。在这一方面呢，那个过去西方很多人的政界学界很多人都认为在中共统治下中国正在走向自由民主这个方向， 那么现在这种看法是这个完全破灭。
嗯，
另外也有很多人，过去西方很多人呢，对中国的情况看不清楚，因此就抱一种这个观望的模棱两可的态度。那么随着这次习近平修宪，这个情况就变得更加明朗。
嗯，
大家就都认识到今天的中共，它是政权是一个独裁的政权，是个集权的政权。那所以就这点而言呢，那个它确实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网友就已经开始回应啊，这个胡先生他的观点了。有位叫易易的这位网友，大包易，他说呢，习近平未来最有可能走个人独裁的威权国家主义路线，这既能避免民主进程给他带来的清算，又能杜绝党内的冲击。可习的复兴梦是建立在中国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如经济持续低迷，可能会带来社会上的不稳定和自由环境的缺失，个人权力无法制衡，也会使权力更加任性和政策冲动，这会给老百姓带来沉重的灾难。好的，我们继续就这个问题啊，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有人认为呢，不值得如此的大惊小怪，因为无论是集体领导还是这个个人独裁呢，都不会改变共产党一党专制这个性质，因此就无所谓划时代或者新的历史节点之说。那么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新时代这个说法是从十九大这个就已经开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际上就是，应该说，开始的这个不是在现在，而是在此前就已经开始了。然后要说节点嘛，当然也算是一个节点，所以我很赞成这个胡平先生刚才的这个表述，还有那位网友的这些提示，我觉得都很有价值，都说到了问题的本质。这次我的看法就是，其实就是一党专政这一点从来就没有变，这是一个不变量啊。那么变量是什么呢？变量就是无非是集体领导或者是个人独裁啊。这个在这个党魁没有力量的时候，那么往往就是集体领导。
嗯，
在党魁这个能够达到高度集权的时候，那就是个人独裁。那毛时代就是个人独裁，然后毛时代以后就没有像毛那么强的人了，所以呢，就是各个派系大家这个共同理事，所谓集体领导，也就是各个山头的大佬出来这个开个家族会议。这个呢，我们看这个各国的这些秘密会党或者是黑手党的历史就是这么写的啊，就是这么过来的，所以这个也不奇怪。那这个现在这一次的比较有趣的事情啊，就是说这种一党专政的性质也在这一次的这个宪法的修改中间得到了体现。
嗯，
所以它不光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就不光是这个改主席任期的事情，与此同时发生的事情就是，修改了宪法，而且他这个宪法的修改是说，社会主义制度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这一句后面他增加了一句，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一句定语。这句定语实际上就使我们回到了1975年宪法，也就是那部文革宪法，那个文革宪法也是做了这样的表述，就是对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做了一个定语，这种表述。那没有，世界上还不知道还有哪个国家能够把一个政党的执政地位用宪法的形式写下来，但是中国共产党做到了。这个本身也就为这个个人独裁它奠定了一个基础。如果没有这个一党专政的体制，也不可能出现个人独裁。
嗯，
那这个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就是建立在中共的一党专政这个体制下的。所以呢，这个历史往回走，就是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其实
我一直讲，我说这个中国这100多年，最后总是在走这个历史的死循环。
嗯，
现在一个新的死循环就开始了。
嗯，好的，现在大量的网评进来了啊，我给大家选读一些。无无名氏，这位网友说，中国确实进入新节点了。个人独裁、舆论管制愈发严重，国内文化荒漠，新闻管制现在从一党专制到个人独裁，100%是历史开倒车。宪法修改无需质疑，一定会通过。然而国内实际上没有几个人关心宪法，法学院那一帮研究宪法的教授都知道那是一纸空文。现在一纸空文都没有了，宪法从来都只是象征性的东西，这次修宪让我们比较有想法的人太失望。暮色月痕，这位网友说，哪位英雄好汉投了反对票，中国人民永远敬仰您。堪利，他说，连这么简单的计谋都看不出来，习近平不想和朝鲜一样100%通过，如果98%的话看上去还好一点，这全是他们设计的。赵大，明朝还有言官制度，现在中国不允许有批判的声音出现，一个不得妄议中央就可以把所有批评人士抓进监狱，然后强迫你在央视出面认错啊，从人设上彻底搞臭你，然后呢可以让你被肝癌史、喝水意识、做梦吓死等等，都非啊等等非正常的死亡。我们现在这个啊，网友评论有很多啊，对不起，我不能一一都念啊。我们继续我们的讨论，然后呢，我在我们讨论中呢，尽量穿插着啊，多读一些我们网友的评论。习近平的这个修宪呢，它标志着中共啊，从啊制度化独裁走向了个人独裁。我请问胡先生，啊，记得您写过一篇文章说，个人独裁是一种最坏的制度，您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习近平要建立的这种无限期个人独裁，是当年斯大林、毛泽东式的个人独裁，它比起传统的君主专制要恶劣的多啊！你像传统的君主专制，皇帝的权力是来自于神话，来自于这个君权神授的神话，来自于这个悠久的传统，啊，那皇帝并不认为真理的化身，那皇帝也可能说错话、做错事，因此呢，也可以是批评啊。这就给臣民发表意见呢，多少留过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嗯，
而你共产党的伟大领袖呢，你却自称是真理的化身、正确路线的代表啊。而这一点呢，是写到宪法里所写的。因此，任何批评、反对意见，按定义那就是不允许的啊。再有呢，在君主之下，君主的权力正因为它是来自神话啊，那么因此它可以，它和大臣之间的分际是非常清楚的。那皇帝犯了错，他可以认错。可以下罪己诏，下了罪己诏之后，他还是皇帝。可是你共产党的伟大领袖，你自称是正确路线代表，那你犯了错，你就不敢认错，因为你一旦认错，你就会下台。所以共产党伟大领袖总是不认错，犯了错呢，他就会一旦犯了错之后，他就会犯一个新的、更大的错误去掩盖头一个错误，所以他会错误就必然就越犯越大。
嗯，
再有呢，你过去的君主专制，他本来就是世袭的，是终身制。所以皇帝一辈子也不担心别人把他改选，把他选下来。而你共产党的领袖，你虽然没有任期限制，但是名义上、形式上还是有定期改选这么回事儿。所以你的共产党领袖总是提心吊胆，生怕别人篡党夺权，所以他就比古代的皇帝呢更多疑寡恩，更妒能太闲，更热衷于不断的搞清洗。再有呢，你这个接班人也是这个共产党这种独裁制度一个致命的问题，因为接班人问题。只有两种办法是制度化的解决办法，一种就是世袭，一种就是民主选举。而你共产党呢，既不敢民主选举，也不敢公开的搞世袭，因此你没法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共产党这种个人独裁，最后呢，围绕着接班人问题，总是充满这个血腥的这个权力斗争。
嗯，
最后一点呢，就是说，你过去的皇帝，正因为他权力是来自于传统，来自于神话，所以相当的稳定。因此，皇帝的权力呢？可以弱化，可以虚化，那么君主专制呢？可以走向这个君主立宪，可是共产党这个领袖的这种个人独裁呢？他必须要实权在握，他不能搞虚君，他也不敢成为虚君，因此从共产党的个人独裁呢，要过渡到这个民主宪政，那就比其他制度就更为困难。 因此从各个方面来讲呢，那个共产党的领袖的这种个人独裁，其实比过去的那种君主专制，比传统的专制都要恶劣的多。
嗯，好的，那么胡先生的观点呢，就是这个共产党的个人独裁呢，是一种最坏的这样一种的这个体制。但是我们一位网友 Dudley 方，这位网友的这个评论认为呢，说都差不多。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共产党无论一堆人说了算，还是一个人说了算呢，都是灭绝人性的共产主义人民民主专政。如果人民反共，那么改来改去呢，都只是共产党自己的问题。但可悲的是，这个人民民主不但彻底实行了几十年，更深入到大多数人的心里。如果社会和共产毒瘤不彻底根除，就算一下子实行了美式民主、共产主义人民民主专政，也会事实上继续下去啊，继续下去很久，改变也不会容易。啊，我们这位网友呢，他就认为，在共产党一党专制情况下，集体领导、一堆人领导和一个人领导差不多。那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一党专制前提下的制度性独裁和个人独裁是半斤对八两呢，还是有个高下优劣之分呢？
我觉得两者是互为因果。
嗯，
所以那个没有制度性的独裁，就不大可能有这种个人独裁出现。所以这个制度跟个人，其实个人是在这个制度之中的，只不过呢就是看是这个制度对个人还有没有制约，或者呢反过来个人来支配这个制度，但是本身它本质是一样的。那么当然这个我们看到的情况啊，就是这个权威不够的时候不敢折腾，比如像胡锦涛，那这个够了那就要折腾。所以从毛时代开始就是来回摇摆啊，先是毛的折腾，然后呢到邓时毛后这个邓时代一直下来，这个阶段所谓集体领导阶段，就是尽量是不折腾，先把家业做好了。
嗯，
这毛时代把家业给折腾完了快。那现在呢，家业大概这个储备的已经够大了，家大业大了，现在就为折腾这个准备好了条件，所以现在要折腾了。那这个当然了，这个你说到底是中国模式也好，说个人独裁也好，有没有效率？现在此前有一段时间，这个学界包括国际上的学界都对中国模式很关心，觉得可能中国模式也许比西方的民主制度还好。这个因为中国模式有效率，想干嘛都能够达到目的。这个现在呢，中国的领导人呢也很以此为自傲，觉得我们现在无所不能。那这个当然还有更有甚者，那以前我们在这做节目，和平先生就是这观点，他就是认为这个只有这个让习先生集权了，这个达到集权了才能搞改革，才能这个走向这个民主。现在我不知道啊，和平先生当然他现在还在每天在点这些时事，我就不知道他对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他怎么一个点评法子。在我看来呢，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刚才国民先生已经讲了，就是没有纠错机制了，任何人不得妄议中央，写进了宪法，写进了党章，而且很有趣的是以党章来修改宪法啊。这点那个昨天那个记者会上有这个有美国这个全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就提问这个问题，说你们共产党既然是这个党要在宪法和法律上的范围内活动，那你为什么这个你不把这个党章里限定这个主席的总书记的任期，反过来你要拿党章来改这个宪法啊？这个我觉得他们这个中共自己都没有办法自圆其说，这个法工委的主任只好顽固左右而言他。所以现在不是一个讲道理的时代啊，也不是一个有逻辑的时代，现在是一个荒诞的时代出现了。这个就是你说什么是高下，什么是优劣，这个其实明眼人大家 有常识的人，包括这些官员，其实他们自己心里都很清楚，他们自己也理不直气不壮，但是呢，在这种高压和这个淫威之下，他们也只能违心的说点瞎话。
嗯，
谢谢。
好的，人民日报这个社评说呢，这次修宪是时代大势所趋，事业发展所需，党心民心所向。果真如此吗，胡先生？
人民日报的社评当然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尤其是这个党心民心所向，更是这个一派谎言。那我们知道，古今中外的专制统治者都热衷于伪造民意，可是谁也没有像这次习近平这个样子，连伪造民意都伪造得非常不像样子。那你看当年袁世凯凯称帝，那他大概是分三步走的。第一步是舆论先行，先是各界人士纷纷请愿劝进，那第二步就是袁世凯出来表态，顺应民心决心要改制。第三步就召开国民大会，那个修改制度，登基称帝。可是这次呢，我们看到呢，这个直到今年的2月26日，那么才公布了中共中央的修宪建议，其中提到了这个要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这个时候离全国人大召开只有8天了，而到了3月11号，那么这个修宪建议就得到通过，从头到尾不到半个月，明显是强加先斩后奏，强加于人啊，他连先起头的那个部分的这个舆论铺垫都没有，舆论先行、民意铺垫都那个样子、那个姿态都没有摆一下。所以你看到后来到了这次前几天，那个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晨在讲话的时候就特别提到，就说去年9月29号，习近平就召开政治局会议，就提出这个对宪法要做实施的修改，然后这次征求意见，在基层和调研过程中间，得到了广大干部、党员干部群众这个一致的这个支持，他们都一致呼吁要求修改宪法。可是你查一查，今年2月26日之前和网络，你找不到半句关于所谓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一致呼吁修改宪法的这个报道。这当然不是说这些消息是党国的绝对机密，因此不可对外泄露，而是因为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也就是这次这个修宪和当年袁世凯称帝都不如，因为他连事先的一个所谓伪造的先伪造一个民意在先，先做一个舆论铺垫都没有，到后来他发现没这一条呢，又实在不成体统，然后再回过头再补造了一条，再编了一个新的谎言，就是王晨那些讲话。所以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尤其让人感到这个不可忍受。撒谎也不是这么个撒谎，所以在这点上，我相信他是在历史上都是破了纪录。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网友啊呼应胡先生的这种说法，廖尚文。他说，习近平上台之初，许多华人对他抱有无限的幻想，如今习的真面目已经清晰了，可以用不学无术、胆大妄为来概括习的作为。如此不入流的人物竟成为中国的终身独裁者，随着这个资金和人才的大量外流，中国崛起也将是一场破碎的梦。另外一位叫惠超聪啊，他说，我觉得本次修宪投票几个反对票和弃权票呢，应该都是官方刻意安排的，全票通过显得太假，反对票多了显得修宪决定不得人心，所以官方刻意安排了2个反对票、3个弃权票，以显示这次投票是出于人大代表的意愿，不是被强制的。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现在还有大量的网络评论没法读啊。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要关注热点话题，不是我的国家主席，海外反习声浪，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